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二十章，强调生命，强调生命丰盛，属灵生命成长，满有基督丰盛生命。接下来的要项就是侍奉，我们能够以神所赐的恩，所给的丰盛生命，去服侍神，去服侍神的教会，这是神的盼望。但愿众弟兄姊妹生命越来越丰盛，也更多成为侍奉主的人。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，主耶稣特别教导了彼得和其他一些门徒们，可以说是侍奉的秘诀。怎样的心态，怎样来好好侍奉主？今天从刚才读的经文，我要跟各位讲五方面。侍奉其实是神当初创造人目的之一，神创造人基本的目的，按他形象样式造我们，希望我们反射出来，彰显出来神的形象，是指道德形象，指着神无比慈爱、真理、圣洁、良善，但是人却远离了神，人堕落在罪中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亏缺是失去的意思，或者达不到的意思。神希望我们向他来荣耀他，这是基本的目的，今天不讲。然后神把他所造的万有交给人管理，神让亚当给所有动物取名字，亚当有权柄在管理神所造的。圣经没有详细讲是不是交给夏娃管花草树木各样水果，总之后来夏娃没有好好管水果，一管就管出事情来了。但是神是希望人替他管理，那就是侍奉。当人离开神，不听神的话，不但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也失去了侍奉的特权。神差他爱子主耶稣拯救我们，一方面让我们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基督徒越来越成长，我们属灵生命越来越丰盛，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，把他的性情、美德、模样活出来。但接下来要我们恢复好好侍奉他，好好在今生能够替神、为神来做事情，这是神拯救我们，不断使我们成长，希望能达到。但愿神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，不是只受人的服侍，乃要兴起服侍主、服侍人，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期望。不过主耶稣 看到彼得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彼得是很热心的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他其实还没有认识主耶稣，他就是一个很严谨的犹太教徒，他是很喜欢读圣经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如果你去过彼得的家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知道加百农是彼得后来居住的地方，他本来应该出生长大在伯赛大，后来就搬到加百农。那彼得的家现在挖掘出来，上面就盖了礼拜堂，在耶路在巴勒斯坦的圣彼得礼拜堂，就在他礼拜堂的对面不远，可能只有到我们的 parking lot 最靠近礼拜堂的地方，那些老先生们停车的地方就在我们后面，就这么远，就是会堂，就是主耶稣常常去的会堂，这个加百农的会堂。所以我想彼得经常到会堂，经常跟拉比讨论圣经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一听到约旦河外有一位施洗约翰，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吃蝗虫野蜜，宣告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他就马上暂时放下打鱼的事业，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他的打鱼伙伴雅各约翰，就跑到约旦河外，那就是靠近耶利哥地方，他们就鱼都不打了，去听施洗约翰传讲天国近了。这些都是很虔诚的犹太人，他们满心等候弥赛亚快来，弥赛亚带来神的国度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，他们是很会打鱼的，他们的打鱼事业是做得很好的，放下一段时间损失很多财物的。彼得打鱼，你们如果今天有机会到加利利海边去啊，大概观光客一定会吃一种鱼，请你们猜叫什么鱼啊？就叫彼得鱼啊。所以这个整个加利利海的鱼都叫彼得鱼了啊。吃一克，我的印象是20块美金啊，那个就是鱼炸一炸，也没有什么特别。那个鱼在台湾叫做无锅鱼，那最普通的鱼了，很便宜的。在美国叫什么？好像是什么 tilapia 是不是啊？那种都是最普通的鱼了，吃一克20块美金啊，都是彼得他们当时在搞的。不是后来人搞的了，是彼得打的鱼啊，就打这种鱼。那他放下来一段时间。这个打鱼你怎么知道他是很成功的渔夫呢？因为圣经说他们忙到要雇工人帮忙，所以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四个人都忙不过来，他们请了雇工。那我就推想，如果那个时候有什么加利利渔业工会啊，这个彼得一定是里面一个委员啊，或者是一个办主或者副主任委员啊，因为约翰大概主任委员，因为约翰跟大祭司都认识，到最后带他们进到大祭司家，这些都蛮有本事的人啊。好了，现在重点是什么呢？这一些很近前，后来施洗约翰一介绍主耶稣， 安德烈第一个跟去了，马上把兄弟彼得，哥哥彼得也带来，另外一个大概是约翰，然后几个门徒开始跟着耶稣了。跟了3年半，听主耶稣讲道，看主耶稣行事等等，主耶稣快要升天了，要把他的重要工作交给这些门徒，彼得带头，发现还有很多重要的秘诀他们没有掌握住。所以约翰21章是主耶稣快要升天前复活后特别给他们上课。我们可以从这些记载里找5件事情来一起分享。这5件，第一件事情，主耶稣要彼得学的功课，侍奉主是靠主要重于本事，让彼得学一个功课，靠主要重于本事。为什么？彼得从小打鱼，如果以世上工作的本事来看，打鱼的本事远远比主耶稣本事大。我们从按人的角度来看，各位都知道主耶稣从小从事的行业是做什么的？木匠吧，要盖房子，修理门窗，那彼得不会，主耶稣很会。要打鱼是彼得远远比主耶稣本事大的。结果那一天彼得就号召，然后雅各、约翰一共7个人就跟着彼得去打鱼去了。他们忘记前2天主耶稣刚显现了，还跟他们交代了很多，是不是忘记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打鱼去了。结果圣经说那一天晚上1条鱼都打不到。我在那边思想，我说这真是一个神迹了，1条鱼都打不到，至少打1条小鱼也可以嘛。我就猜主耶稣站在岸边上指挥那些鱼怎么跑彼得下右边，鱼跑左边去了，下左边跑右边，前面跑后边。所以这几个老手，打鱼老手，一个晚上靠自己本事，他就跟鱼捉迷藏，打不到，1条都没有。打到天亮了，哇，都累得半死了。突然一个声音把网下在右边这个彼得也不问，哎，你是谁你打过鱼没有？没有他就大概糊里糊涂的，已经昏头转向，好吧，右边就右边下去。右边不知道下过多少遍这一下拉上来153条，网都险些裂开。哇，这一下彼得一想，哇，这人一定不是凡人了主耶稣回来了。他赶快跳到水里游到岸上。我想主耶稣在这边给他一个功课，什么事都是靠主了，连打鱼都是，你不要靠自己本事虽然本事很好虽然特别的，但是要记住，凡事仰望主，凡事依靠主特别接下来你要去做属灵的工作了。因为主耶稣早跟他讲过他大概忘记了，还是没有应用上。我刚才说施洗约翰传道，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他们都去了去了之后大约过了1年左右，这个我没有时间多讲了才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记载，耶稣在加利利湖边呼召他们来跟从我，差不多过了1年时间了。那里面的事情发生的大半在约翰福音，他们在迦拿的婚宴，水便酒，住在 加百农一段日子，然后上耶路撒冷洁净圣殿，然后跟尼哥底母谈到，然后到犹大旷野施洗。那个时候约翰还活着，约翰的门徒还满心不满意主耶稣，告诉约翰说那一位你做见证的那一位在那边也施洗，众人跑他那里去了，他好像在那边很受不了，主耶稣很兴旺，人都跑那边去了。约翰说娶新妇的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看见新妇兴旺就高兴了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然后主耶稣离开南边，经过撒玛利亚向北边去。这些故事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没有讲。一开始就是施洗约翰下监牢之后，耶稣在加利利传道，然后看到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这些从南部回来跟着耶稣一段，回到加利利仍然去打鱼的，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靠打鱼收入的。然后主耶稣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把渔船、渔网、父母都留下来，他们跟着耶稣去传道去了。如果是第一次见面就发生这些事是比较奇特的，他们认识一年多，跟随耶稣一年了。但是耶稣讲一句话很重要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能够得人，能够在属灵的工作上有用处、有果效，都是主耶稣做的嘛。不能忘记啊，以为我能做什么，我能做世上以前能做的没问题。在属灵的工作侍奉上，是耶稣叫彼得，彼得才能，耶稣叫约翰，叫雅各，那才能，耶稣叫你，你才能。若是不靠主，靠自己，就是这幅图画，终夜劳力，却一条鱼没有打到。靠主，他说网撒在右边，拉上153条，都拉不动了，都是大鱼。这个原则啊，我相信彼得他以后经验了啊。他一般的时候是打鱼的人，五旬节站起来讲道，居然有3000人悔改信主，觉得扎心啊。他知道这真的不是他做的，他能做什么呢？一般人批评这些是无学问的小民了，他们没念什么书啊，他们没有什么本事的，但是神的大能却能成就神的工作。各位很熟悉的故事啊，1807年，200多年前，第一位来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，他25岁从英国出发，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船不肯带他，因为那个时候清朝的规定严格，从康熙末年一直到嘉庆，当时都严严禁止传讲耶稣的福音。带头的斩，跟随的充军，很严格了，所以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不要带这个宣教士，免得惹麻烦。他只好从英国跑到纽约，在我们这附近纽约住3个礼拜，然后换一条美国船到广州，结果去成了。不过在纽约出发的时候，那一个船的船长就说马礼逊啊， 你这25岁的年轻人，你凭着你的力量能够改变这伟大久远历史的中国吗？马礼逊马上回答说，我不能，我绝对不能，我怎么能呢？我只是肯去，我相信打发我去的上帝他一定能。所以我肯，神能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因为经过200年，多少华人信耶稣了呢？我们也搞不清楚。我常常问一些在国内的同工，在里面问他们，他们答案都不一样。但是我平均呢，至少8000万到1亿，现在如果包括海外都在内，全世界华人至少8000万到1亿。人不能，上帝能。1900年庚子事件的时候，全中国只有8万基督徒。到1950年政权改变的时候，80万基督徒。2013-14年，8000万基督徒。所以在人不能，在神什么，凡事都能。侍奉主要学这个秘诀，我肯，神能。靠主不是靠自己本事，所以切切祷告，仰望主的恩典，让主借我们能成就他的工作。所以神的工作永远是按神的旨意，靠神的能力，在神的时间来成全。我想彼得大概慢慢学会了，他一直一生如此来侍奉主。那么接下来还有第二步的功课，彼得要学。主耶稣马上要升天了，很多工作要交给彼得，但主耶稣关心的不是彼得肯不肯做工而已，不仅是主关心彼得会不会做工而已，肯不肯很重要。主耶稣最关心的，你为什么要做？动机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侍奉主？所以主耶稣不是问彼得，你要牧养我的羊吗？你要喂养我的羊吗？你要寻找我的羊吗？这是最重要的。当时没有多少基督徒要去寻找主的羊，找回来要喂养，然后要牧养。主耶稣3次只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各位都知道，那是4个字，哪4个字啊？你爱我吗？侍奉主的秘诀，动机是因为爱主的缘故，其他的是其次的。若不爱主，那侍奉神就不悦纳，而且蛮严重的出问题。怎么讲呢？以弗所教会各位都知道，是初代了不起的教会，保罗亲自建立，牧养3年然后离开，亚居拉、百基拉、亚波罗都在那一边牧养，然后提摩太在那里牧养比较长的时间，后来使徒约翰有更长的时间在以弗所牧养，这些都是上帝所大大使用的仆人们。 所以以弗所教会是初代教会第三大中心，耶路撒冷之后安提阿，安提阿之后就以弗所，以后从以弗所转到罗马，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。这五大中心里面以弗所很重要的。没想到公元9067年教会已经成立差不多40多年了，因为教会应该是公元52年保罗在那边建立的。公元9067年主耶稣感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七封书信的第一封写给以弗所，称赞以弗所持守神的真理，为主劳苦，辨别错误的异端，都什么都好，就一样。耶稣说离弃了起初的什么爱心啊？那你说严重不严重？很严重啊，因为耶稣说若不悔改要把什么挪去啊？灯台挪去，教会的功用像灯台发光照亮黑暗的世代，但里面很要紧，主所看重的到底是爱主还是不爱主啊？若不爱主没有用了，灯台都拿去了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侍奉主，除了靠主一定要爱主，思念主的无比大爱。早上诗班唱好几首歌都带我们思想主的爱，圣父差遣圣子，牺牲圣子在十字架，圣子主耶稣甘愿为我们受极大的苦刑，流血死在十字架，这样的爱希望激励我们的心，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心被恩感来甘心侍奉，不是为别的，不是为名为利，为什么东西都不是，你自己去反省思考你的动机，到底为什么侍奉主。如果真是神的爱大大充满在心里而侍奉主，这是主所要的。上两个礼拜吧，我们有案例长老的聚会啊，我那时候特别问我们两位新的长老，主耶稣所关心的是你爱我吗？真的爱耶稣而甘心侍奉吗？全世界老板找雇工也好，职员也好， interview 的时候绝对没有哪一个老板第一句话问你你爱我吗？这岂有此理，对不对哈？那你要跟说你这个乱问问题啊。但是主耶稣是这样问的啊，主耶稣希望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生命成长了，生命丰盛了，就要侍奉他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主这样爱我们，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也当为主摆上。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，一个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就是我们侍奉的动机，侍奉的原因，我相信是如此。我这两天有看到若哥这个残血队常常写的一些电邮啊，我就很感动。今天大家走路大概没有摔跤的吧， 求主保守，都不要摔跤，特别年纪大一点的不能摔啊！怎么能够这么干净呢、啊？他们好像是昨天就开始铲了，这个铲雪队啊就来了啊，然后今天早上还来，给我们搞得干干净净。我常常在想，他们为什么来啊？据我所了解的，我们教会没有给他们什么工资的啊，小组长老有没有给啊？哦，他摇头了，你看没给哈。我们教会没给工资的，哇，大家去铲了，不是一次，礼拜二就来一次了，然后昨天又来，今天又来。我深深相信他们是出于爱主的缘故，爱教会的缘故啊。我当然不要举名字了，名字举出来，他们天上的赏赐没有了啊，这我害他们了啊，这是主耶稣讲的嘛，所以我不讲，但是我们就知道，那不仅是残血了，教会很多事情了，很多同工甘心为主摆上，我相信是为了爱主的缘故啊，这是太美好的，这是正确的，应该是如此的。主耶稣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些是什么呢？从这一段的上下文有两个可能，从希腊文本身也两个可能。一个可能，你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？这些人就是雅各、约翰、安德烈。主耶稣问彼得，你最爱我呢，还是约翰比较爱我，雅各比较爱我呢？这是一种可能。第二种可能就是打鱼的试验，打上来这么大的鱼，这么多的地上的美好的福利，这两种里面你去读不同的注释家都讲的都有，但是我自己认为第二种比较好啊，这些是指着地上其他的一切，因为打鱼的事业是他一生的事业，是他名利财富地上一切的根基啊。为什么这样比较好？因为主耶稣是很不喜欢门徒比来比去的啊，等一下我就要讲了。这个彼得最大的毛病，喜欢跟别人比一比啊，所以后来他要跟约翰比一比，耶稣说与你何干，你别比啊，不关你的事。所以我想第一种解释会变成比较，你比约翰、比雅各、比安德烈更爱我吗？这个文法上字义上都可以，但是在整个连贯上不顶好，不好。所以我个人接受的是比其他世上的一切更看重吗？这是那么这里因为在希腊文里面爱这个字有好几个字，通常用的三个字，在约翰福音用两个字啊，一个叫做 agape 的爱啊，像我们那个 agape chapel， 另外一个是 phileo 的爱啊，这两个希腊文是有不同的用法啊。不过请记住，另外一个 eros 那是比较肉身啊肉体间关系的爱。那约翰福音用两种，有的人去比较，到底是因为主耶稣讲话的时候啊，一下用这个爱，一下用那个爱，一下 agape 的爱，一下 phileo 的爱，所以有些就从不同用字去分析了很多的讲法。我个人觉得 不必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这两个字常兑换使用，你难以分清楚的，有些地方意思上下文都相同，两个字都用，所以我们就是爱就是了，不要去分成意志的爱、情感的爱等等的分法， 或者属神的爱、属人的爱，都不要这样分。那总之记住，侍奉主的最重要不是工作优先，乃是爱主优先啊，神就会用你了。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不能讲太 detail。现在讲第三点了。主耶稣说：“你若真的爱我，你去喂养我的羊，去牧养我的羊。”啊，爱耶稣，耶稣没有什么缺乏，回到父的宝座啊。但是耶稣的羊有需要，耶稣的羊需要服侍，需要喂养，需要牧养。做神的工作很重要的一个，不但爱主真诚，而且真诚爱主的羊。主耶稣好牧人，好牧人是喂羊干什么？舍命，这才是做主的工啊！所以主耶稣为我们舍命，我们要做主的工，要爱主的羊，真的一种爱心来做。常常会有一些危机，我们羡慕成功的一种事工结果啊，能够很轰轰烈烈、很了不起做这种的属灵工作，出名很成功的一种事业去了，这个要小心啊。当然神赐福他会成功，但动机绝不能这个，绝不是我要为主做什么了不起大事。以前我在台湾神学院教书啊，有些学生很好玩，他毕业的时候他就说，我要盖一个10万人的教会啊！我说你干什么？他说啊，台湾这么多人没信主，我要盖个10万人啊！我说哎呀，真愿上帝赐福你啊！你先好好带10个人信主再说啊，10万慢慢来啊！上帝用你，你要真诚是为了救人灵魂嘛？你不是搞一个大事业啊，搞一个了不起的工作啊！有的时候危机，哇，那个教会啊，有多大的地，有多大的礼拜堂，多漂亮啊！我一定要更大的地，更大的礼拜堂，更多的人。这一个是上帝赐福的结果，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动机。若是那样，很危险。主耶稣说：“喂养我的羊。”牧养我的羊，是真的内心爱主的羊，爱主所要爱的人。提到喂养，我想到一个故事，我昨天晚上才从加州回来，前天晚上我结束那边的课程，我在一个神学院教课，教完了。每一次我到洛杉矶去啊，最后一天没事了，一定是我女儿把我约出去了。我女儿啊，她就早都知道我要去嘛，她说礼拜五晚上要留给我啊，要带我去吃饭，带我去走走。我说好，没问题。所以这个礼上个前天下午她就把我接走了。她说爸爸你爱吃什么啊？我说现在年纪大了，吃鱼。她说好，给你找最好的鱼啊。这个女儿还不错了，手机是她送的，我那个 iPhone 啊，她的 program 里面给我一个，也给她妈妈一个啊。然后呢 ，iPad 也她送的，她嫌我这些老人家都不搞这个东西啊，所以送 iPad 送 iPhone 啊。那昨天非要请我吃鱼啊，哎呀，我后悔只生了一个女儿，应该生10个多好啊。好，请我去吃鱼啊！哦，吃很好的鱼啊，贵的鱼。吃的时候我就想了，从小啊，这个他女儿的妈啊， 啊，只有一个妈的哈，就是黄师母了哈，啊，他女儿的妈就是从小给他喂鱼，啊，喂鱼每几乎都常常吃鱼，喂鱼的时候那个鱼最好的鱼背的肉都是给他的，啊，那我吃鱼尾巴啊，然后他自己吃鱼头鱼肚子哈，啊，哎，我看他昨天把最好都给我，啊，不是前天了，啊，哎呀，真的很感动啊。所以这个啊，没有爱会有爱的一种回应嘛。耶稣要我们喂养主的羊，是把最好的能够喂养，让主耶稣所爱的羊群能够得到成长。所以爱人的心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啊，你千万不要是出于哦有很好的工作果效啊，这上帝赐福的果，这些都不要放在心里，放在心里就危险了，就会受魔鬼利用，会走错了路啊。所以主耶稣就给彼得上课了，让彼得真正知道接下去主耶稣回到天上去了，接起主耶稣地上要做的工，是真出于爱的缘故。爱主还要真的去爱人，为人的缘故去努力，为羊去牧羊，也做他们好的榜样来引导羊群。接下来我要再讲还有两点，第四点，主耶稣告诉彼得说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主耶稣预言彼得到老年的时候要殉道。读到这里有的时候就会想一想，为什么彼得没有跟主耶稣商量商量，要一般可能一般人会商量，主啊还有没有别的路可走啊，一定要怎样死吗？相信彼得经历过神的恩典，他真的为怕死的缘故三次不认耶稣，发咒起誓不认耶稣，以后经历主耶稣为他死了，主耶稣死里复活了，复活了向他显现，而且是特别向他显现过，福音书也讲，保罗也讲，主耶稣特别找彼得。我相信彼得了解永恒的荣耀，地上总要走过生死的过程，所以超越过一切，心中对那永恒荣耀的盼望，深知主耶稣遵行完父的旨意回到了宝座上去了，跟随主照主的旨意，无论神带领是什么都不怕都不担心，愿意紧紧靠主侍奉主，生死置之度外，神不一定要人死，若是死那也是极大的恩典。初代教会那些寻道者都是极其光荣的，甚至争取做寻道者。第二世纪的俄利根，亚历山大的教会领袖，当时基督徒被逮捕押赴刑场，他在楼上 他一看到外面罗马兵抓着基督徒走，他就冲下来，他要加入殉道者的行列，被他妈妈拦住了，抱着他不让他跑出去啊。他以后没有殉道，成为第二世纪很有名的教会领袖。当时所常常注意的是寻道者的学是教会的种子，教会的兴旺，这些殉道者的榜样和见证鼓励很多人。但是神不一定要我们都殉道，像保罗说，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。至于人生无论哪一种结束的方法，都在神的手中。但是你心里这样坚定，神就用你了。圣经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比方说以斯帖，他违例进王宫去见亚哈水鲁王，没有王的命令，你进不到王面前就被处死了。结果他说四个字很宝贵啊，各位记不记得叫什么？死就死吧。他要去实行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，结果神没有叫他死，他却能影响很多很多神要做的事成就。但以理三个朋友火窑加倍的烧热，他们说神会救我们，不过也有四个字，哪四个字很特别啊？既或不然，我们也不要拜这个像。那神没有让他们被火烧灭，有的那在神智慧荣耀的计划中，传说彼得殉道了，传说保罗殉道了，都在尼罗王手下，大约公元67年左右。他们有神的特别旨意，若是神没有要我们殉道，要殉道还不容易呢。我常常想，这活在美国大概这辈子没有殉道的机会了，各位会不会，你们有没有啊？大概也没有嘛，这怎么去殉道呢？这里这么自由，这里这么好的情况下，想殉道都不成了。殉道老一点殉道更是恩典，老了我现在有的时候真的体力不够了，发现年轻的时候跑来跑去都没有什么累的感觉，现在的确身体不如以前了。如果哪一天坐飞机心脏病发死了，那不如为主殉道是更好啊！跑到什么荒山里面去啊？现在好像也没有太多荒山可以殉道了啊！都已经这么文明进步，想殉道还不容易了呢！要是什么事不小心意外发生，可能就走了。但是这个在神手中啊，有一个心不怕。若是神的旨意是要殉道，那是荣幸，但无论如何能走神的道路，照神的旨意继续向前，这是重要。所以荣神重于生死的心态和心智，一切愿神的旨意成全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神的意思。最后一点就要结束了。彼得的毛病就是，主啊，我跟他比一比到底应该有什么不同呢？所以当主耶稣一讲这个，他一转身看到约翰，圣经常常说约翰是主耶稣所爱的门徒，彼得就说了，那我这样的话要殉道 请问约翰什么时候殉道啊？他怎么死啊？主耶稣回答很有趣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呢？基督徒侍奉主道路在神手中啊，不要比，没有什么好比的。神给不同的托付，给不同的道路，给不同的恩赐，所以比来比去啊，两个结果，一个比赢了骄傲，比输了灰心，灰心还会嫉妒，嫉妒还会生气，所以人比人会气死人啊！那气死不如去殉道啊！哎，真的会气死的。有些医生真的告诉我们，你气得太厉害的时候，这个什么什么神经会搞搞，然后就脑充血啊，我这就麻烦了。人不能跟，不要跟别人比，主耶稣不要我们比的，谁跟谁比都不要啊！每一位在神的手中，在神的带领中。比来比去啊，真的不气死会求死。如果你好好读以利亚的故事啊，以利亚昨天还在加密山把850个假先知统统打败了，结果打败之后啊，也许别说了，我明天要让你的性命像这些人一样，要杀以利亚。圣经说以利亚见这光景起来干什么？逃命跑了，跑到旷野罗藤树底下办一件大事，两个字叫什么？求死啊，不要活了，求死。他怎么为什么求死？下面那一句话把原因显出来，他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。他那个时候在想跟谁比，我猜跟摩西比。摩西是伟大的先知，摩西活到120岁，神把他不晓得带到哪里去了啊！虽然尸首在地上，人不见了，人不知道了，尸首不知道埋在哪里。以色列百姓为摩西哀哭30昼夜，那真是背极哀荣。撒母耳先知死了，以色列百姓众人聚集哀哭。他一想，这明天竟死在这耶洗别的手中，以色列人一定在看笑话了。你这以利亚怎么样呢？主啊，我不胜于我的列祖，取我的性命吧，我不要活了，求死啊！就是一比就比出问题了啊！侍奉主都不要跟人比，如果一定要比，主耶稣说：“你跟从我吧，你跟我比吧。”啊，他甘愿荣耀之中来到卑微的城市，甘愿卑微的上十字架，他是不照自己意思，只照父的意思。如果我们一生跟随主耶稣，我们必然走在主喜悦的侍奉道路中啊！感谢主啊！我在外面很多地方，当别人提到若歌教会，都非常的称赞弟兄姊妹的热心，他们知道我们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啊。但愿神赐福在座每一位。约翰福音让我们不但得生命，生命丰盛，还要好好侍奉，忠心良善侍奉主。今天分享五点，最后按老习惯，我要考你们，请把那个关掉啊，赶快关啊，再不关来不及了。OK 啊，现在考你们这五点哈。希望你们真的记住，第一点是什么？答对。第二点，第三点，第四点，第五点， 什么这么乱啊？第五点怎么搞这么乱啊？一二三，再一遍。好，我们祷告啊。亲爱天父，配得我们真诚的侍奉，你差你爱子主耶稣来，他在地上做了我们侍奉最好的榜样，主耶稣也在各方面教导，让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学习侍奉的秘诀。恳求主耶稣带领帮助我们，今天所思考的这几点不断实现在我们生命中，让我们的侍奉蒙你悦纳，地上的人生没有虚度，见主的面欢喜快乐。求主垂听赐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